弟兄姐妹平安。我再来诵读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十节。我来读，请你们来听。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在读这一卷书信，好像就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在宣读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一样。读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读到的是心情都很沉重，因为这是教会内部发生的事情，这个教会充满了混乱，充满了彼此欺负、互相亏负的事情。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虽是责骂，但我相信他心情非常的沉重。所以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看到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恶者仇敌把各样的混乱带进这世界，带进国与国，带进人与人之间，甚至恶者仇敌寻找各样的机会要来破坏教会的合一，使教会充满了混乱。然而主，你是赐下秩序的神，你使凡事都能够按着秩序来行，你行事奇妙，并且你让各样的事情按着旨意来成就。主，因此我们恳求你，主啊，当我们在读这卷书信的时候，恳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教会里头是充满了上帝你的智慧，充满了上帝你的秩序，让我们百节各按各职，肢体在圣灵当中彼此合一相连结，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互相的扶持。主，我们恳求你赐福向成恩典宣道会，这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教会，充满着你同在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主，我们借着哥林多教会的失败，我们警戒自己，好叫我们能够从这个世代分别出来，归你为圣。主，我们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求你让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谢谢主，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月三月八号啊，妇女节当天，我相信有很多姐妹出去一块聚会。这个日子，在那一天，美国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基督教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他们在那一天发布了一项调查，是一个针对600个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有13岁以下的儿童，针对他们基督教的基督徒的父母来做的一个调查。600个家庭家中有13岁以下的孩童，调查结果发现只有 2% 的人不到拥有符合圣经的世界观。600个家庭不到 2% 的人拥有符合圣经的世界观。世界观是什么？就是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基本的看法跟观点，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它的存在目的是什么，人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观点。只有 2% 的人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大部分的父母是圣经跟属世混合的世界观，而这样混合的世界观产生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生活。怎么说呢？因为圣经的世界观跟世界属世的世界观两个常常是背道而驰的。这世界属世的世界观，他们认为这世界怎么来的？所以你们从国内来的，你会知道，哦，我们是达尔文进化来的，这个世界存在没有任何的目的。可是圣经的世界观怎么来的呢？上帝创造来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上帝的旨意跟他创造美好的心意，两个世界观彼此相冲突，自相矛盾。而大部分的父母是圣经与世界的世界观混合的，这样的世界观反映在他们的生活，反映在他们灵性上面。这个调查里头就发现，那么有13岁以下的孩子，他们从父母亲的身上看到什么？请问他们会从父母亲身上看到什么？他们从父母亲身上看到一个自相矛盾的生命。这个文化中心研究的主任叫做 George Barner， 他说父母是孩子世界观的主要影响者，父母是孩子世界观的主要影响者，同时也是其他影响力的守门人。也就是说，父母亲，你想要让孩子受什么影响，是由你来决定的。你是一个守门人。你如果让他看电视，他就是受电视文化里面的影响；你如果让他看平板，他就受平板里面那个杂乱无章、那种混乱的视频所带给他的价值观、所带给他的文化所影响。父母亲是守门人。父母亲决定了孩子要受什么影响。所以父母亲成为孩子生命主要的影响者，所以孩子从父母亲身上看到什么？看到矛盾的生命。为什么？因为父母亲嘴巴讲着圣经那一套，可是他们的生活却是世界那一套。所以最终你觉得孩子受什么影响？最终影响孩子的、塑造孩子的世界观， 不是你父母亲嘴巴上讲的，而是你父母亲生活当中所做的。弟兄姐妹，孩子是明眼人，他们在看，他看你讲，同时也看你做，哪一个是他觉得父母亲的价值观是哪一个呢？你觉得？当他看父母，听父母亲讲，看父母亲做，你觉得他信哪一个？他信你做的。你讲的再好听，可是他却看到你做的跟你所说的不一样，他就知道其实你信的是你所做的。所以他看到你做的，他就受你父母亲，就受你的影响。所以孩子从父母亲身上看到一个矛盾的生命，所以孩子的生命呢，也成为一个属世的世界观。日光之下无新事，圣经上的话，这份现代的研究调查的结果，也正是以前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觉得自己很智慧，他们觉得自己很属灵，可是他们的行为举止却怎样？属肉体，充满了淫乱，充满了各样的败坏。他们的生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生命，讲得很好听，可是做的跟外面世界的人一模一样。我再附带一题，我在那篇报告里头还看到一件事情，他说研究进一步还发现，越年轻的父母，他们拥有纯正世界观的可能性就越小。越年轻的父母，他们拥有纯正世界观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这份调查值得我们好好的反思，我们的生命表现出的圣经的世界观，还是我们表现出属世的世界观呢？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上看到什么？你做父母亲可回去可以问问你的孩子，他在你的身上看到什么？今天我们在孩子身上种下什么因，将来我们就会收到怎样的果。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在第二节、第三节、第九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十九节，他用了一连串的岂不知，连六问，问哥林多教会岂不知，意思是说，难道你们没有发现你们自己所信的跟你们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有极大的落差吗？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吗？保罗说岂不知啊，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岂不知系列第一集，我们两点大纲。第一点，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第二点，你要知道彼此的关系。第一点，你知道彼此的身份，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经文，它承接了第五章过来。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最后，保罗提到了审判教外的人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审判教外的人是神的工作，不是教会的工作。教会在世上与世界的人，他可以自由的交往，否则我们得离开世界了。我们可以跟世界的人自由交往，但是在教会内，我们要有严格的纪律，因为当教会与外面的世界相交的时候，你不可以受到世界的同化，不可以被世界来影响， 以至于把世界的败坏的风俗带到教会里面来，不可以。所以教会内要有严格的纪律，所以为了教会的圣洁，教会对内要有审判的权柄，所以对外我们没有审判的权柄，对内教会有审判的权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教会我们老是把矛头指向教外的人，我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拿着圣经老是批判他们，对他们言辞的批判，可是我们对内部，我们对内部犯罪的事情我们却不闻不问，我们甚至掩盖罪恶，那么结果会是怎样？结果对外教会会被人讨厌，你无法亲近罪人；对内，我们信仰无法传承，因为我们年轻的一代在教会内看不到榜样。所以他们这一年轻一代只会在教会内看到假冒为善，所以对外对内教会都失去见证。好，所以我们不得不谨慎。这是第五章，进入到第六章，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我们要注意到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家丑不可外扬，好像教会内发生什么事情你不要去找外面的人，不是在讲家丑不外扬的事情，所有的丑事都要掩盖不让外人知道，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这个。这段经文也不是在讨论基督徒有法律的问题，可不可以到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你受到了权利上受到的亏损，如果有各样的犯罪刑事犯罪的事情，有公诉罪，基督徒一样可以到法院去诉讼寻求法律的帮助的。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基督徒不可以，好，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哈。我们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也是地上的国民，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社会制度之下，就算是外邦人，我们知道经文怎么讲，只要他拥有的权柄，他的权柄是来自于谁？他的权柄仍旧是来自于神。所以在罗马书那里提到，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马书13章1节下半到第四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不是在讲家丑不可外扬，这段经文也不是在否定这个世界的司法系统，不是。所以你若真的遇到法律上的纠纷，你仍旧是可以到法院去处理的。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弟兄之间彼此相争，彼此告状，是什么事呢？保罗称为是最小的事，是今生的事。新译本圣经是翻译为日常生活的事物，换句话说，那是一些教会内部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牵涉到弟兄之间的争执、矛盾或金钱的纠纷。对于这类的琐事，可以请教会内有智慧的人仲裁，避免在外人面前你彼此相咬相吞，给魔鬼留地步。只不过在哥林多教会，这个本来是极小的事，日常生活的琐事是弟兄们之间可以解决的冲突，可是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却袖手旁观，对于两个人的纷争，其他人袖手旁观，领导也袖手旁观，他们任凭这个事情恶化， 结果演变成一场闹剧，被世人看笑话。教会失去了见证，让主的名蒙羞。这个才是保罗要讲的。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放在教会怎么去处理内部纷争的问题，这只是个表象。问题真正的根源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怎么处理问题，这只是个表象而已。问题的发生是因为教会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什么身份？教会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要与基督耶稣同作王，要同享荣耀。那个时候教会要审判罪恶的世界。教会在现在没有审判世界的权柄，但是将来有一天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要审判罪恶的世界，也要审判天使。这里的天使指的是犯罪的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就是魔鬼撒旦。教会在末日他是有审判的身份的。所以既然如此，保罗说既然如此，你们将来要审判世界的，你们拥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怎么会现在跑去世界求审判呢？保罗的重点在这里，你们搞不清楚你们的身份，你们将来是要审判世界的，怎么现在跑去世界求审判呢？而这个世界是把基督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世界。所以保罗是语重心长啊，你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岂不知教会圣徒将来要审判世界，要审判天使的吗？你们不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知道将来我们是要审判世界，我们是要审判天使的吗？你知道这是你的身份吗？如果这是我们的身份，如果在末世我们是一个审判者，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该如何生活呢？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是一个审判官，你要审判全世界，你要与基督耶稣一起来审判众天使，你是一个审判者，请问你现在该怎样生活呢？当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它就影响了你现今的生活。所以保罗在后面提到第九到第十节就提到了，你要活出成圣称义的生命，因为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你要能够配得上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是当我们知道自己身份的时候该有的生命的样式。其次，这个身份它不单是个人性的，它更是团体性的，它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参与在教会当中。第五节保罗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审断弟兄们的事吗？我们刚才提到哥林多人，他们骄傲自大，他们觉得自己很属灵，他们高举属人的智慧，因此其实保罗在讽刺他们。保罗说，你们不是很智慧吗？你们不是很智慧吗？你怎么会连这一点小事都没有办法判断呢？但是换句话讲，我们若知道自己的身份，其实你看到教会内肢体间有纷争， 你不会不闻不问，你不会无关痛痒，而是你会在这个群体，在这个团体当中，你会凭着爱心，你会伸张公正公义，你会消弭争端，你会促进肢体间的和睦。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你可以看到他常常在劝诫，劝诫教会和睦。在腓立比书里头，他告诉那个腓立比教会的人，要劝两个同工要和睦，你们要在其中，要帮助他们和睦。这个是我们参与在教会当中应该有的态度，不是个人过个人，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彼此有关系的。所以第二点就讲到呢，我们要知道彼此的关系。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是责备整个教会，要他们觉得羞愧，因为他们轻忽了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在非信徒的面前失去了见证。第七节到第十节，保罗的焦点就放在吵架的那两个人身上，彼此互相告互告的那两个人弟兄的身上。第七节，保罗他先责备原告，原告是谁？就是吃亏的那个人，被欺负的那个人。保罗先责备他，因为这个人呢，他也是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提起诉讼的人，他把他这件事情告到外面的人那边去了，所以保罗先责备他。保罗责备他，你们彼此告状这个行动一开始就已经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你们彼此告状一开始就已经错了。纵使你告赢了，你却因为不愿意受亏损，保罗说你早就输了，教会也因为你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受亏损，不但你输，教会也输，这个叫双输。第八到第十节，保罗针对 那被告的，他是欺负人的，他是亏负弟兄的，保罗就责备他，你的恶行造成了这一场告在外邦人面前的诉讼，就算是让你占了便宜，就算是让你得到今生的利益，但你却失去神的国永恒的产业。所以第九节第十节，他其实是针对第八节那个弟兄所说的，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你在地上，你占尽别人的便宜，你亏负了别人，你拿到了金钱，可是将来你在神的国，你失去了永恒的产业，因为贪婪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如果连同这个人，被告的也输，原告的也输，教会的也输，所以这个叫什么？三输。我要把焦点放在第七节下半，这是整段经文的核心。保罗在教导这个，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属血气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什么？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受欺负呢？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为什么要？我们书写器的第一个反应，你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弱肉强食世界，绝对不可能这样教导的，对不对？你的软弱只会让别人认为你很好欺负， 所以他就更加的欺负你。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反应就是这样，俄罗斯不就在打乌克兰吗？这个世界只看谁的拳头大，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想我们可以给出一大堆的理由，我们可以给出一大堆可是的理由，可是你不知道他有多可恶啊，可是你不知道他有多欺人，他实在是欺人太甚了，所以我不愿意吃亏啊，我不愿意受欺负啊。可是你知不知道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子对我了，我为什么要被欺负，我为什么要吃亏？我们有太多自我保护的理由，我们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也许我们被惹动了怒气，我们吞不下这口气，所以我们要报复。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吃亏？这句话其实是不要以恶报恶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教导，这也是基督耶稣对我们的教导与榜样。因为当我们不愿受欺负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吃亏的时候，我们的恶就油然而生，我们就被罪恶胜过了，以至于我们就犯罪了。在那一刹那，撒旦恶者胜了，我们输了。我们知道彼此的关系吗？弟兄姐妹，当我在讲弟兄姐妹，我们就在讲关系，对不对？我们知道彼此的关系吗？我们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对不对？可是我们真的知道弟兄姐妹的意思吗？我们彼此很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很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很不一样，我们有不同的性格，有的刚毅木讷，有的成熟稳重，有的浑身都是刺，跟刺猬一样。你看有的人相处你会觉得很舒服，有的人相处一刻都不行。我们说话的方式也很不同，有的话不投机，讲没几句就让别人翻白眼，可是有人讲话呢很合宜，就像圣经里头讲的，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我们很不一样，我们甚至自己成长的背景，我们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地方家乡，我们有很不一样的观念，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处事的方式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却有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我们同属神的家，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好我好，大家彼此称兄道弟，不是，我们乃是看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被上帝用他的宝血所洗净，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不能彼此欺压，我们更不能彼此的亏负。有人得罪你，讲话不好听，伤到了你，我们不以恶报恶，我们要学习饶恕。箴言20:22，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这是上帝的保证，他必为受屈的人伸冤。而我们的功课是什么？我们的功课就是不要被恶 所胜。那一切会引发你的恶的，你千万要靠着圣灵的帮助，不要被恶所胜，反倒要怎么样？以善胜恶。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这是基督耶稣的教导与榜样。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二十节下半到二十一节，这是一句特别的经文。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弟兄姐妹，基督耶稣被欺负，他情愿被欺。弟兄姐妹，基督耶稣被亏负，他情愿被亏负，这是他的榜样。所以保罗这样的教导是为了要我们去效法基督耶稣的样式。所以情愿受欺，情愿吃亏，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你可能是很失败，你看起来很软弱，但是在神的国的角度来看，你成功了，因为这样的人可以承受神的国，神看这样的人是可喜爱的。可是当你不愿意受欺的时候，当你不愿意被亏负的时候，在人间人家看你是不可爱的，在上帝的眼中你也不可爱。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以善胜恶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十字架的真理里面。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新闻报道非常的混乱，可是我却看到一则非常让我感动的新闻。这则新闻是这样讲的，新闻的标题是提到两个朋友被国界分开，一个是乌克兰人，一个是俄罗斯人，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同属一个宣教的单位，可是当这两个国家打起来的时候，他们该怎么自处？这两个人该怎么办？他们在主里是弟兄姐妹，这两个人一同跪下祷告。他们不因为他们看待彼此不是用国籍，不是用政治，不是用语言，不是用族裔，他们看待彼此是在神家中，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他们没有被政治挑动，一个有政治的悲情，一个有政治的敌对，没有，他们在神的家中，他们一起为他们的教会，为神的国在祷告。而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彼此都受到安慰，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认罪祷告，为自己的教会祷告，保守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混乱战争里头，教会能够持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因着战争，他们乌克兰的教会跟俄罗斯的教会该怎么办？所以前一阵子有另外一则新闻就提到乌克兰教会攻击俄罗斯教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了。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活出在基督耶稣里面弟兄姐妹的生命，他们一起祷告，一起流泪哭泣，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国家能够得到自由在祷告， 他们乃是为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人心可以归向主。他们看到人罪恶的可怕，所以他们同心呼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对我们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当我们在看待彼此的时候，我们有个正确的认识。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就脱离这个混乱的时代，脱离那黑暗罪恶的时代，带我们进入那爱子光明的国度。主，我们怎么能够再把那样的黑暗，再把那样的混乱带进我们的教会，带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让我们能够活出那圣洁的生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主，因为你已经将我们从这个世代分别出来，求你让我们也活出那分别为圣的生命。主，你叫我们从黑暗当中救拔出来，求你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那活出光明的生命。主，我们仰望你，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